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开心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好吗？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保守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安，都能在你面前有美好的学习。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也爱你，愿意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赐福这个主日学，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是在乎你，你帮我们创造我们，然后又救赎我们，又留我们在地上给我们生命，都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数算你的恩典，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能够更多的依靠你。愿主继续的保守我们，也赐福我们早上的学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开心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同来学习一卷书我们能够每一次一个暑假学习一本书，我相信对我们是有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也很期待这个，因为借着这个暑假的两个月我们可以好好的读一本书，对我也是一个装备的机会，对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一次学一本书。还记得我们去年暑假学了哪一本书吗？约翰一二三书。哎，前年学了什么书呢？我都还没考你们内容呢，只是问你们学什么书。彼得前书嘛，对吗？在大前年学了哪一本书？雅各书，懂吗？如果说我们对雅各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二三书需要复习的话，你们可以上华讯的网站，都有录音，你们都可以重新的复习。那我们在读完彼得前书，我相信那本书给我们当时非常大的鼓励。还记得彼得前书，因为我们这次要讲彼得后书，那彼得写了两本书信在圣经里面，就是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彼得在写彼得前书，还记得他主要是讲什么吗？好，我相信很多不记得啊，做提醒。彼得前书是彼得看见弟兄姐妹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在当时是因为在教会受到逼迫，受到政治的逼迫，受到很多不幸的人，还经济的逼迫，所以在很多苦难里面。但是彼得告诉他们不要灰心，因为在任何的苦难里面要记得信徒所得到的崇高的得救地位。他首先告诉我们信徒，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有一个喜乐，因为神给我们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个基业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夺去的，那个基业就是当你信了主以后，神就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不但赐给你，神还保守你将来可以得到这个美好的基业。所以我们在人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神给我们的。那彼得前书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信徒在各样的患难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而且更大的盼望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带领我们进到他的国度，得享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彼得前书就是彼得对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鼓励他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有盼望。那我们读彼得后书又在讲什么呢？彼得后书只有三章，是彼得快要寻道以前，就是他快要离开世界以前所写的。他写这封书信非常的简明。其实我在准备这封书信的时候，越读就越喜欢。为什么？因为他只有短短的三章哦，但是把他该讲的都讲了，简单明了清楚直接，有点像彼得的个性一样。彼得的个性我们读四福音知道他非常的直爽，什么事情他都一下就讲出来，所以什么事情他就完全都很快的就表达。所以在彼得后书，尤其我们相信这是他自己说他在 快要离开这个帐篷，就是快要离开地上以前所劝勉弟兄的最后的话语。虽然只有三章啊，但是里面啊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学习。所以在彼得后书我们这三章里面，我相信我们借着这个暑假可以看看神使徒十二个使徒，其实彼得是所有使徒的代表嘛，他也是耶稣，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一个什么大弟子，对不对？他在跟随主几十年以后，他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信大概是66到68年。那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大概是30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他主耶稣虽然已经离开地上了，他已经跟随主30几年，可是他能够在最后啊把他跟随主的最宝贵的经历传给我们，你看是多么的宝贵。所以短短的三章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很多可以学的，其中呢首先就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蒙的救恩啊是何等的大。你看他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得的救恩是怎么大，而且从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圣经是怎么形成的。他告诉我们原来神的预言啊都是神感动人写出来的，什么意思我们会解释。而且这本书还很重要，告诉我们到末世越来越多，末世就有很多假师傅出现。你知道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披着基督教名义的这个传道人是假师傅，他们借着电视借着收音机借着亲身的，但是彼得让我们怎么辨识出这些假师傅，而且是很可怕的，他们会把人带到灭亡里面。所以在这本书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认出这些假师傅，我相信我们也会比照今天很多的例子啊，看出一些从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的树来。而且彼得后书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神造的世界啊，我们今天的世界跟过去洪水以前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在第三章。所以今天的世界跟以前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今天的世界有一天都会被火焚烧，全部轰然就化掉了，所有的有物质的天地全部都更新，都没有了，变成一个新的世界，彼得都告诉我们。所以彼得就劝我们啊，要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环境里面啊，要怎么样的能够生存在这里，生存在这里，尤其是怎么抵挡假师傅，他的秘诀是在哪里，都会这本书教导我们。所以短短的三章啊，有非常精彩的，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三章跟主的关系啊，生命建立，对我们今天的世代怎么来辨识，然后对将来主再来有很大的盼望，所以是非常精彩的书信。那我们希望借着七月啊，我们七月一共有七月有4个礼拜嘛，今天是7号，一直到28号4个礼拜，然后8月有4个礼拜，加9月1个礼拜，但是8月25号那个礼拜，因为我答应到一个教会去，答应了很久了，去那边讲道，所以8月25那个礼拜就给你们暂时放假或者自习。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到9月1号一共有8次啊，就从这个礼拜一直到9月1号，除了8月25号以后，一共有8次，我们来思想彼得后书。但愿神借着这本书，让我们这8个礼拜生命能够有改变。好，我们都知道新约里面啊，三位重要的使徒啊，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那保罗他，我们通常叫做信的使徒，为什么？因为他的书信里面啊，强调信心，因信称义，因信而活，因信跟基督在一起，强调信心。所以我们读保罗书信13本书信，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信来跟神联合，靠着信来过今天的生活，靠着信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约翰呢，约翰他是爱的，他注重爱心。我们去年读了约翰1书、2书、3书，看见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一定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里面就是注重爱。所以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再三的强调爱心，他再三的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而且约翰到老的时候，他 一直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实在是回应了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讲的，说你们如果真是我的门徒啊，就会彼此相爱。所以他是注重爱心。从约翰一书我们去年学习的，再回去恢复啊，能够让我们能对弟兄姐妹、对众人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爱。那彼得呢，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望，信望爱嘛。保罗是信，约翰是爱，彼得就是望，他是盼望。在彼得前书也讲到，我们在地上遭遇任何事情啊，都知道地上不过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都是很快的过去。我们人生不过是一个旅人而已，就是旅行的人。那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而且主耶稣也说他去了为我们预备地方，要接我们去。主耶稣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盼望的应许，彼得就强调。那在彼得后书呢，也是讲到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所以我们就要为人啊，要如此的应当怎么样的警醒。你看彼得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知道主要来，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你看他是一个盼望，在一个盼望的里面，人有了盼望才会可以忍受一切的难处，人有了盼望才会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因为你知道你将来你要见主，人有了盼望才有一个愿意更生活圣洁，而且生活能够向神。人有了盼望就会有一切的喜乐，我们有机会会详细的来解释盼望。所以彼得他是盼望的书信。那这封书信呢，彼得后书啊，他是在彼得殉道以前写的。那为什么彼得要写这本书信呢？我们知道每一本书信啊，当时他们写作都是有当时的背景和原因的，和动机引起彼得写这封信。因为在彼得殉道以前，大概主后66年到67年左右，因为他是被尼禄王定死的，尼禄王是主后68年死的嘛，那当然彼得就在尼禄王殉道以前先被处死的啊。在那个时候呢，彼得是在耶路撒冷那边带领教会，可是有很多的假师傅已经渗入到教会了。你看连在初期时教会，主耶稣才建立的这个教会啊，还有使徒们在异端就已经侵入教会，他们呢就带领基督徒啊，带领基督徒啊，让他们被受到迷惑，从他们的言行里面让基督徒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甚至于他们有很多败坏的行为啊，他们道德也败坏，而且追求世俗，贪爱钱财，并且呢他们也说主耶稣不会再来，用这些话来带领弟兄姐妹，使弟兄姐妹会总离正路。所以彼得在第二章讲到说，在你们中间啊，必有假师父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然后呢他们自己不但灭亡，也用列道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甚至于把他弟兄姐妹带偏了路。所以这些假师父是从初期教会以来一直到教会的历史里面都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来迷惑破坏人的真道信仰。但在今天呢有更多的假师父，因为越在末世啊，这些假的就越出来更多。保罗不是也在他这个殉道以前，你看保罗在殉道以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哪一本？提摩太后书嘛，他里面也讲到这些假师父，他说你该知道第三章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个时候这些人啊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还有欺骗弟兄姐妹，甚至于让人啊掩耳不听真道，去听他们的，增添这些师父。所以这些假师父无论是保罗殉道以前警告弟兄姐妹，而且无论是彼得警告，而且主耶稣自己也警告，主耶稣说将来在末世啊必有许多人冒他的名啊，而且还有许多的这个假师父。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在最后一周的时候登山，在这个橄榄山论坛讲到，他说你们要谨慎啊， 恐怕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越是在末日啊，这些讲基督讲先知，就是讲师父，就出来行些神迹奇事，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去信，甚至于说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所以你看，从主耶稣起到所有的使徒都警告，越到末日这个假师父越多。对今天的你我，你看，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刚刚讲过，很多的人借着电视，借着收音机，或者借着一些奇迹的这些的表现啊，或带领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啊，让人凭着感觉啊，很多的事情都把人带领了偏离正道。我们有机会会来分析他们的。所以彼得呢，就看见当时啊，他教会在这个60年代有这些假的师父出现，因着他们的言行啊，他们还利用神的恩典来做犯罪的借口，不相信主的再来带领人。所以彼得就非常的担心，就写这封书信啊，来提醒警告那边弟兄姐妹要如何的抵挡假师父。你知道抵挡假师父啊的秘诀在哪里吗？抵挡假师父的秘诀啊，这本书里面就用了一个秘诀，就是一个字啊，我们中文是两个字，就是知识。这本书里面用了16次知识这个字，认识知识。原来你要抵挡这个假的，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当你有了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真道，认识他们的面目，认识他们的所传的，认识主耶稣再来，你就可以抵挡假的。所以你看他这本书跟彼得前书做一个对比啊，彼得前书是讲到如何对付教会外面的仇敌，当遇到逼迫的时候，人应当在各样的难处里面怎么面对。其实你不要说美国啊，美国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基督教立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很多的圣经或神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其实美国啊，很多抵挡神的，而且这种抵挡神也抵挡基督徒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很难讲，不知道哪一天美国的基督徒都要受到逼迫。你看现在今天啊，你从这个社会，无论同性恋的婚姻，无论这个法律的各方面，都对基督教是越来越抵挡。当然在很多的国家，如果你到中东，现在每一年殉道的人数才超过以前初期教会当时每一年殉道的人数，很多的抵挡。但是在这个抵挡，在这个逼迫里面，彼得说啊，唯一的对付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就是盼望。当你有了盼望，你就可以能够在任何的逼迫里面能够胜过。那在彼得后书就讲到如何抵挡假师父，尤其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你看今天啊，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受到一些世俗的影响，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再加上一些人的错误的教导，或者是教导我们有的甚至于说不要好好读圣经，你只要靠着你的感觉，或者靠着一些奇妙的经历啊，就可以能够经历神，都是把人带偏了。所以抵挡的方法就是知识，所以一个是盼望，一个是知识。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也是盼望和知识。在这里我顺便想到，你知道很多时候啊，人都问一个问题啊，就说今天啊，在这种现代的社会里面，你看有那么多的混乱里面啊，还有很多的都不知道，一些异端的里面啊，还有很多的受到一些的困难啊。所以有人问一句话，说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最大的威胁或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答案就是最大的难处就是缺乏辨识力，缺乏辨识力。那个有一种疾病啊，我们都知道叫做血癌。血癌本身啊，它不是会让人死的病。血癌是什么呢？血癌它的本身就是说啊，它让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坏掉了。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坏了，所以其他的病进来就让人导致死亡。 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属灵里面啊，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大的危险也就是缺乏辨识力。如果你缺乏了辨识力，你就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就很容易受到迷惑。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提醒，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辨识，能够认识。好，这些都是一些前面的话啊。那我们的讲义下个礼拜会发给你们啊。那我们来知道了一些这本书的一些背景啊。那我们也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通常很多人解释彼得后书都会跟犹大书一起来解释。犹大书是新约启示录前面的最后一卷书，就是普通书信的最后一卷犹大书。犹大书短短的只有一章啊。那因为这两本书啊，他们的内容啊非常的相似，尤其是犹大书跟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啊，其中他们比较了，他们有十几节十九节啊，都是几乎是一样的。那而且都是讲到这个假师父的面目，还有假师父的命运，还有假师父的影响，还有讲到他们把假师父的面目揭开。那有人就会问，那既然已经有了彼得后书第二章解释那么清楚，为什么犹大书又来重复一遍放在圣经里面？而且这两本书又那么的类似啊，他们到底是谁抄谁的？有人说彼得抄犹大的，有的说是犹大抄彼得的，有的说都不是谁抄谁，因为有当时有一个文件啊，第三者的文件，彼得和犹大都是借用这个文件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简单的解答啊，学者就研究，因为彼得是先写彼得前书，他寻道的时候是在主后68年以前，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烧毁沦陷以前，他写了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他主要就告诉说，将来在你们中间是用一个将来式，就是彼得已经看见很快这些假师父就会在教会里面来兴风作浪，来败坏教会，败坏弟兄姐妹，所以用一个将来式告诉弟兄姐妹这将要出现。因为彼得他也是先知嘛，神给他告诉他有这件事。但犹大书呢，却是用现代式，就现在已经出现在你们中间了。而且犹大也说，从前你们使徒们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他说，犹大就说，他说这些假师父出现了，他亲爱的弟兄啊，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说将来有这些人等等等等，怎么不敬虔？所以我们相信犹大书是写在后面，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被灭了以后写了那封犹大，而且是回应了彼得后书讲的那些假师父已经出现在教会，他们的行径是多么可怕，来描写他们，来让弟兄姐妹更加防范。你看圣经是那么宝贵，神的话语这么宝贵的话语里面，神借着彼得在彼得后书提醒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假师父，而且在犹大书又再一次告诉我们假师父的命运，要我们来拒绝他们，要在真道上站立，要靠着圣灵来抗拒他们。可见今天你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假师父，他们传的福音到底会怎么会迷惑人，会怎么害人，盼望我们不要去陷入这个假师父的引诱和受到他们的欺骗。好，总而言之，彼得后书我们如果很快的用一句话来把它描写，到底彼得后书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就知道彼得后书他教导我们要如何的来抵抗，或者警告我们如何的防备假师父。那要怎么防备法呢？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恩，你要怎么样认识你自己得到的神给你的大救恩，而且在里面长进，你就可以防备这个假师父。那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要如何防备假师父的方法，就是认清他们的面目，了解他们的一些的错误，这样啊你就可以防止假 贾师傅。第三段呢，就是说要怎么样防御贾师傅对你的败坏影响呢？就是要透过了解将来，你要知道将来主再来，而且主再来会带给我们什么，实际上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那你就可以抵挡贾师傅。所以总而言之，这三章啊，就是讲如何来在我们今天的人生里面来抵挡贾师傅。第一个是借着认识你自己得救崇高的地位，第二是借着你认识贾师傅的面目，第三是借着你知道主再来，来抵挡贾师傅。所以这三章里面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像第一章呢，我们再把它稍微再扩充一点，它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崇高的生命和地位。但是呢，它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蒙召和拣选，我们生命不长大的话，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容易跌倒。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认识自己的地位，而且要注意自己的成长。你看多么实用。我们下次会讲到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这个过程，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最后爱众人的心。如果没有的话就很危险，而且没有的话也证明他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是下一次讲的。那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要知道异端假师傅的可怕，而且他特别讲到他们会引诱。这个引诱啊，彼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彼得他引诱这个字原文就是放上鱼饵，就是钓鱼的鱼饵。因为彼得是一个渔夫嘛，所以他在想到假师傅怎么引诱弟兄姐妹啊，他就想到他当时钓鱼啊，怎么用鱼饵去勾引那个鱼啊。所以他在第二章的14、18节两处的引诱都是放上鱼饵。你看贾师傅多么厉害，他就知道人会被勾引啊，就用鱼饵来把人勾引去。你看，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有这种危险。第三章呢就讲到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很少听到将来讲到主再来，很少讲到说将来的事。其实圣经有启示录，还有圣经有很多的预告主再来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先知道你将来，知道主一定再来，而且知道主再来的应许，你才会在今生啊警醒，而且你才会在今生能够洁净自己。因为主要来，有一天你见他的时候，如果你都没有预备好，你是一个没有警醒、没有装备自己的人，见到主是非常的羞愧，甚至于是很当时非常的惭愧的。所以圣经给我们这话都是帮助我们啊，知道主要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切切的殷勤，要殷勤。哦，这里也讲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误会啊，有的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就可以安享一切的平安啊，也不必去追求任何的事情，好像什么事情你就是跟主一祷告就好了，有这种的一种概念。其实我们越从圣经里面发现，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教导是告诉我们，你有了神的恩典，你是需要学习的。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以色列的百姓啊，当他们被从埃及地领出来，本来是奴隶，后来被引出来，神救了他们过红海，让他们都得到这个肉身的救赎，是不是？然后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是不是就停止了？答案是还是不是？当然不是。神要在西乃山颁给他们律法，颁给他们典章，然后借着摩西，借着利未人来教导他们如何在生活上、生命上来追求神，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子民。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因为没有去追求神，都在旷野倒闭了。所以你看，原来啊，神的原则是神把救恩给我们，是要我们啊得到神的救恩，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基础和一个源头。有了这个救恩以后，一定要长进的。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长进，只是以为说是好像借着一些的那个，完全就是没有在神面前长进啊，这样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危险的。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啊讲的，说这样的人啊，在第十节第一章十节说，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你看不但是要信，还要行啊，行就是说在生活上活出来，习惯性的活出来，就永不什么失脚。所以你看，原来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一方面神的恩典完全都给我们，一方面在这恩典的基础上要分外殷勤。在第五节也是，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这样的话我们才会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原来基督徒啊，借着他从神得到的大的恩典和能力，还要殷勤在这个生活上追求神，在生命上活出来，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都得到救恩，而在他生命上没有这些的愿意来追求神，很可能他的救恩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呢也很危险，会失脚的。这都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好的，我相信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的思想。我但愿我们在教这个这三章的时候，会给我们更多的亮光和认识。那我们就首先先来读来讲一下彼得后书，我们来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彼得的写信的一个引言。你看每一封书信开始都有一个引言嘛，最后有一个结论嘛。这个引言就是作者写给当时读者的他的问安，甚至也把一些的重要的信息都带出来。那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的引言，第一章的一节到二节，从这两节里面就已经有很多很多可以教导我们的，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来读一下。好，彼得后书第一章一二情，做耶稣基督和使徒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他这个翻译啊很有意思啊，我这里有一本那个新译本。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参考一些不同的版本，尤其是英文的话能参考一些不同的版本，也许对我们会更多的明白。你看像新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啊，我读一下做你们参考。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我们来思想这几节的经文。首先当时写信的规格都是先把这个作者写到前面，你看就是讲到西门彼得，然后西门彼得是谁呢？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是这样子写的。他跟我们中文的信不一样，我们中文信是把名字放在哪里？最后面，对不对？所以你要先看看后面是谁写的，然后再看前面。但是在当时他们写信的规格很清楚，就讲到作者就叫做西门彼得。你看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叫他西门彼得？你看跟彼得前书有一个对比，我们常常读圣经有时候要花点时间去思想。彼得前书他写信的时候他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当然也彼得写到前面，写信给等等等等。你看那你有没有称呼他自己是西门呢？有没有？没有嘛，这都有差别的。可是在后书他就先说他是西门彼得，前书就没有讲到他是西门，然后后书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 前书就讲到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使徒，你看都有差别啊。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彼得的原名就是西门，对不对？西门就是他一生下来父母亲家里给他的名字。这个西门的来源是从哪里来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也就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雅各的头子叫做流便，第二个儿子从利亚生的就叫西面，这个西面就是西门。西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就回去看创世纪啊，就是听见的意思，懂吗？所以西门这个字就是听见原意了。然后呢，他又称呼他是彼得。当然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了，彼得是主耶稣给他取的名字嘛，对不对？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磐石嘛，希腊文叫做磐石啊。所以耶稣是愿意这一位西门能够稳固像磐石，能够成为一个磐石，为神来做事情，成为一个坚固的。那彼得这个希腊文，当时在当主耶稣在地的时候，犹大帝他们是用亚兰文在讲话的，亚兰文，亚兰文是当地的话语，称彼得就叫做什么基法，是发音呢，叫基法。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是亚兰文的发音，他叫做彼得，就是磐石，他的原名就是西门，就是听见的意思啊。那为什么一开始彼得就称他是西门彼得，跟这个彼得后书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道，当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记载，在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彼得他先是神借着他向外邦人百夫长哥里流开了福音的门，所以彼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而且因着他向外邦人把福音得到了，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报告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说，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柱石就是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了神怎样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所以当彼得在这里称他是西门彼得时，就暗示他写信给这个外邦人的这为主的教会里面，而且外邦人是被神所接纳的，因为等一下会讲说跟我们同得宝贵信心，而且也因着彼得再一次把他西门这个名字提醒了，是他借着神借着西门把教会开启了福音的大门，让外邦人得到听到神的救恩。你看，听到神的救恩，所以他有这个意义的。然后呢，他自称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和这个意思啊，是一个介系词。我们如果把它翻成和，就是指两件事情，好像一个是仆人，一个是使徒，是两件事。但是在原文里面啊，如果我们读这个知道啊，其实跟英文也有关系的。英文是从希腊文后来演变出来的，它这个和应该翻成就是，所以是两个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因为在当时是有一个官职来管。所以西门彼得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使徒。换句话讲，他有两个身份，他又是仆人又是使徒。什么叫仆人呢？仆人就表示他的地位上他是属于主的仆人，跟主的关系是仆人。那他的在这个职分上呢，他又是很高贵的，是使徒。使徒我们就知道就是为主做工，是主奉派他出去为主传道的，教导人认识真理。所以彼得他在主耶稣的这个职位上是主耶稣差派他出去为主传真理，让人得到救恩，有这个神圣的属灵的权柄。可是他跟主的关系，他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原意就是奴仆的意思， 卢普在当时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名号，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人的卢普，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高贵的人啊。但是很有意思，彼得竟然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最卑微的这个奴隶。其实不光是彼得，我们再想一想，圣经里面啊，从旧约开始啊，凡是神为神工作服侍神的人都自称是奴仆。像摩西，他是那么伟大的这个神人，他称作是神的仆人。约书亚，你看他把这个百姓带到迦南地，是那么伟大，统治他们胜过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王啊，他称是神的仆人奴仆。还有大卫，你看在以色列国那么强盛，他自称是神的奴仆。新约里面保罗称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犹大都是自称是耶稣的奴仆。而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都被称作神的仆人奴仆。那新约里面呢很有意思，基督徒就是我们也称作神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为什么称作仆人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了？我们来想想看啊。原来古时候的奴仆，他跟主人的关系是什么？首先，称基督徒是神的仆人，表示他是绝对的属于神所有。当你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你就要承认一件事，你是绝对属神所有的，你完全在都是属于神。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一个主人拥有奴仆就好像拥有一个工具一样，一个奴仆是没有办法可以持工的，主人完全是属于主人的。第二，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奴仆，表示他是应当绝对听神的使唤，他不但是属神所有，而且完全要听神的使唤。在古时候的世界里面，主人可以任意的对待奴仆，甚至于可以操生死之权。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称主是你的主，你是他的奴仆，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因为你把你的权利完全献给神了。第三，一个基督徒是奴仆，表明他是应当绝对的顺服神，不但是完全听神的使唤，而且主人的吩咐就是他唯一的律法。遇到任何的情况，基督徒只应当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做？所以是完全的顺服神，这是唯一的法则，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第四，基督徒是神的奴仆，表示他应当不断的服侍神。你看古时候的世界里面，奴仆他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假日，没有自己的休闲，一切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主人的，他没有说可以分开。所以基督徒今天也不是说，哦，我这段时间是分给神的，其他的是我自己的，我们是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彼得他自己说他是神的仆人，表示他的生命主权是神的，神可以自由使用，而且他是绝对顺服，一生为主活。那今天呢，基督徒在圣经里面也称为是神的仆人。你可以看使徒行传二章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林前七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六节，以弗所书六章六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哥罗西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都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神所救的，我们是神的仆人。好，你看，首先彼得，西门彼得就很谦卑的称呼他自己又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然后又就是使徒，他是两个身份。接下来呢，他要写信给谁呢？你看，他要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很有意思，彼得写作的对象，他先写出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原来这些受信人，他们是借着神 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能够得到宝贵信心的人。简单的讲，就他写信的这些人啊，是得到了救恩，得到了信心。怎么得到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所得到的。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话语啊！原来这里啊，讲到你我，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什么呢？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义。原来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义，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信心，得到救恩。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啊，就是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这里这个和原文就是救世。原来彼得在这里就把神跟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了？他就是神，而且不但是神，他是救主。在这个第下面也是在讲到这位主耶稣，他就是神，而且他救我们，因着他的义让我们可以得到信心。你我原来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或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当然我们都很知道，因着神的公义，凡是愿意来认识神，来接受神的人，就能够得以称义，得到称义。而且这个得到了信心，得到了这个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义，我们得到了救恩。那当然这里讲到同得宝贵信心的人，彼得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救恩，是因着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义。今天我们也得到一样的宝贵的信心，也是借着基督耶稣的义，而且是同德。同德就是说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一样的能够得到这样的价值，得到这样的权益，能够得到这样的礼物，是因着信靠了耶稣基督。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有回应，用什么回应呢？就是用信心。当你有了信心，你就得到神的礼物，成为神的儿女。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得到一样的信心。所以今天你我，我们坐在这里，你要想到我们得到的这个宝贵是何等大。使徒彼得、约翰、雅各、保罗，他们得到这样宝贵的信心，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得到这个信心。不是因为他们做的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完全白白的给他。那今天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或不好，也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同样的领到跟他们一样的宝贵信心，你就知道多么宝贵。下面呢，这节呢，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就是我们主耶稣，那个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他不但这样，不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宝贵信心，彼得还愿意啊，这些读者有恩惠平安。我们都知道，恩惠就是说我们不配得的。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面临死亡，但是神赦免我们，完全的眷顾我们。那平安呢，就是当我们跟神和好，得到赦免以后，得到的平安。恩惠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前面借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义而给我们恩惠平安。彼得这里强调是要认识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原来你我要想得到恩惠平安的方法，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神。什么叫认识？认识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完全的认识，不只是头脑客观的知识，而且更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你需要有客观，有主观，能够完全的认识，透彻的正确的认识，这样的话就可以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认识的对象呢，只有一位，就是救主耶稣基督。 你看他就是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再一次强调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当你来跟他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你就越有更多的平安。换句话讲，今天你我们对神啊，如果有充分的、有更广博的、更大的认识，你就更能体会神的恩惠，更能得到神给你的平安。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随着我们连日的成长，我们对圣经、对神的接触，你认识这位神是何等的全能，那你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遇到了难处，你就能够信靠他，你就更有平安。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根本不够，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没有那样的一个可靠感。如果你对神的全爱认识，你知道在任何环境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无论在任何的境遇里面，无论甚至于在软弱里面，在死亡里面，神的爱都永远不会与你脱绝。当你越认识神的爱，你在任何环境里面你的平安也会更多的增加。当你越认识神的掌权、他的全能、他的永恒，换句话讲，我们的恩惠平安，彼得说要多多加给你。要怎么样多多加给你？秘诀就是你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成长？当你成长，当你生命长进，当你的知识在客观主观上成长，你的恩惠平安就更多。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说是一杯水的例子。如果我们有一杯水，这杯水你只能够灌注这个水杯啊，有一个水杯，如果水杯只有这么大，我们的水只能灌注到这样，再灌就会怎么样，容不下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水杯很小啊，当然你灌注的水就很少。那所以有一个人写一本书说，你的神太渺小了，因为神在你生命里面，对神的认识是那么的小。当然神不能在你身上把那么大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可是如果你的水杯慢慢的在神面前扩大，你的恩惠平安那是无穷尽的，这个神加在你身上。好，所以从今天简而言之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就首先开始了彼得后书，彼得的问安。首先彼得告诉我们他是西门彼得，他特别强调他是西门，向外邦人首先传福音的，开了这个福音的门。因为这个对象很多是要外邦人，他与我们同得宝贵信心的人，就是指的你们这些外邦人，但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得到这个信心。而且彼得也从他的身份告诉我们，他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那么的卑微，完全的归神拥有，归神使用，完全顺服，而且又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能够把这个重要的话传出来。对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神的仆人，也是能够为神服侍。那他写信的对象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基督徒都是借着因信耶稣基督的义而得到这个信心。而且不但这样，我们也借着多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对象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你越多认识他，多多的加给你，就越多有恩惠平安加在你身上。盼望我们也是借着我们对神的更多的认识，不管是圣经的知识，不管我们生命的经历、信心、爱心各方面成长，那你对神的经历也有更多的恩惠平安。因为当你认识你这位天父、这位主耶稣是那么的全能、全知、全圣、全权，而且掌握永恒，那你今天在地上你的一切也都更多的恩惠平安都借着相信他而得来的。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从第三节讲，先讲到十一节，讲到我们有了这么大的恩典，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怎么样神让我们长进的方法。我相信有机会我们先把这个第一章好好回去读几遍，对我们下个礼拜的预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看见你忠心的使徒彼得在他快要寻道以前写的这封宝贵的书信，借着这封书信不但提醒当时的信徒，就是跟他 一同得到宝贵信心的人，也提醒我们这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得到这个信心，能够更加的警醒，能够在生命里面长进，能够抵挡异端，仰望你的再来。愿主借着这封书信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尤其我们还有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因着你自己的救恩，你的义临到他们身上，有了神的生命而有新的改变。愿主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